2014年1月，总部在伦敦的一家国际法律公司突然与我联系。当时他们正在组建一个包含国际诉讼律师和法医从业人员在内的独立调查小组。我是否应该飞往卡塔尔检查一些影像呢？如果我接受邀请，将只用出差一周的时间，并且他们会负担我的所有花销和开支。他们会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给我留下一张机票，而我需要在指定日期前往取票。但是对于影像内容和团队成员，我都一无所知。为了保险起见，我调查了这家公司的资质，一切似乎都是合法的。而与我联系的那位先生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国际律师。同时我还与外交部的熟人进行了核实，他们向我保证这家公司的做法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了解到的不过如此，除此之外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当然我也可能会面临一些危险，因为没有得到这家法律公司更多的消息，我决定听天由命。反正我在伦敦，就去希斯罗机场一探究竟吧。如果没有给我留票，那就就此罢休。如果确实有票，倒不如趁此开始一次新的冒险。机场里不仅有留给我的票，而且还是头等舱。我一时不知道是喜是忧，但是我必须承认，上飞机左转进入头等舱无比美妙。虽然偶尔我也能享受坐在商务舱的飞行时间，但还是与头等舱有很大的差距。不幸的是，当时我还处在发病已有一月之久的内耳炎的恢复期，因为身体还很虚弱，所以我对此次飞行有些担心。而且为了不影响药效，我既不喝酒，又对饮食格外注意，生怕再次因为晕机而产生不适。所以我坐在宽敞的头等舱座位上，没有喝香槟、美酒，也没有吃扇贝、牛排和巧克力，入口的只有面包和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坐头等舱，我基本算是个精打细算的姑娘。尽管如此，这依旧是一次美妙的体验。头等舱的床非常舒服，空姐也细致周到，甚至连伴手礼都是迪奥的。但是我仍觉得自己是个随时可能会被抓起来的冒牌货。当我们在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降落时，他们要求所有头等舱乘客都留在飞机上。看来会有豪华轿车把我们每个人送到航站楼。我心想，我能适应这种增值服务了。他们最后才念了我的名字，并让我留到最后。直至最后一刻，我才发现，或许我不得不尴尬地独自一人走到航站楼。但是我的想法是错的，有一辆专门的豪华轿车送我回酒店，而且还有一位资深的政府人员护送我。他拿着我的护照与移民局交涉，盖章后还帮我取了行李，而我要做的仅仅是坐在车上休息。但是我却感到一丝不安。如果政府想尽办法服务好你，那一定会让你付出一点代价，所以你必须保持警惕。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待遇至少可以说很不正常了。车把我送到了一家特别好的酒店，我拥有一间私人套房，那儿的一整层都属于我们这个团队，在这儿我们可以不被打扰的工作。现在一切都明晰起来，无论我们在这儿干什么，都会得到卡塔尔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个团队共有六个人，其中有三个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刑事律师，同时还有一开始联系我的律师，他是最有魅力的绅士。还有一位是英国的病理学家，我与他是旧相识，这也让我更加安心了。 最后一位成员是我。一位政府官员给我们介绍了情况。2011年，反对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抗议活动导致叙利亚境内动荡不安。大量的示威活动遭到暴力镇压，而许多人也失踪或被拘留了。金融时报曾报道称，在内战发生的前两年，卡塔尔为叙利亚叛乱提供了高达30亿美元的资金，并且提出了一个难民方案，每年给叛逃者及其家人提供价值约5万美元的补给。其中一个叛逃者是一位男性，而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他的代号，凯撒。